赶鬼释放第五期，我们上节课谈到了交鬼之灵，交鬼之灵往往熟悉一个家庭，如果他在一个家庭成员中获得了成功，他就会继续与这个家庭粘在一起，他会继续从这个家庭中假扮死去的家庭成员，利用家人对亡者的情感分析获取仇敌所需要的所有信息。但这仍然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决定，圣经说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如果你哀悼死去的家人到一定程度，使悲痛变成哀伤，就会有一种悲伤的灵。你可以脱下悲伤穿上喜乐，但如果你让悲痛变成哀伤，那么悲伤就会开始着床，并逐渐改变你的整个人格。现在我们知道，第一，魔鬼不会公平的战斗，他玩弄情感。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敌人是试图通过情绪做工，使人朝着他要的方向沦陷。他实际上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图，在人的身上制造情绪，最终操控该人的行动，使人按他的旨意来行事。因此，如果这种情绪是悲伤，悲伤是一种情绪，那么仇敌他就可以附上哀伤的灵。换句话说，你的悲伤会附着在一种灵上，这种灵会引导你，指引你，并开始扭曲你，影响你性格的方方面面。因此你要学会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，你必须能够做到这一点。现在当我们说失去，他们不是失去，我们知道他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如果他们去与主同在了，很显然我指的就是这个。还有一个现象，就是人们会将任何自己不愿意看的东西隐藏起来，比如把它藏在医院里不让自己看到。早在几年前，这种情况仍然在发生。如果人们有亲人得了精神疾病，他们不想让人知道，自己也不喜欢看到，因为它会让人不舒服。但你要意识到，你必须处理这些事情，而不是只是把它们隐藏起来。敌人想试图让你陷入这件事情，你必须能够说这是不正确的，但你不能改写历史，所以把这一切都放在保雪之下，然后继续前进。如果我当时就知道我现在所知道的，我就会有另外一个女儿活在人间，而不是早早去了天堂。但那时我不知道，在那些日子，在我学习的过程中，可以说我有相当程度的愤怒，对既定宗教教会的愤怒，不管你怎么来称呼，只是因为我没有被教导真相而失去了女儿。我的目的是了解真相，然后与其他人分享，这样他们就不必再面对坟墓。这不仅仅是伤害或什么，当然我很想念我的女儿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了相当的认识，也知道女儿在哪里发生了什么。我们感谢神继续前进，我们至少有了这样的基础，知道不是神拿走了他，那是魔鬼干的，并且知道魔鬼虽然夺走了他的生命，但并无权决定他的去向，他是与神同在。所以当人们开始来谈论这些事的时候，我们试着表现得和蔼可亲，感谢他们的关心或其他什么，但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听不进去，只是礼节性的应付。我知道他们不知道，而且他们也想做个好人，你不会因此而责备他们。他们会说神的花园需要另一朵花，或者他的诗班需要另一个声音，好像任何人都能像天使一样歌唱。神的诗班里没有短缺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团队，很可靠。那些不忠诚的很早就离开了，早就被赶出去了。这往往是最困难的部分，但这也是基督安慰你的地方。你必须能够，我不说挖掘他，但你必须将痛苦交给神，让他来医治你。那件事已经成为过去，现在甚至可以被用来造福天国和人民，这是否有意义？但如果你不超越他，他会让你发疯。大多数失去孩子的婚姻都以离婚告终，因为他们永远不接受这个事实。这主要是因为本该提供帮助的人，尽管他们有答案，但就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，因此他们无法真正来帮助人们。 我们不能让他留在哀伤里继续痛苦下去，这对他们有害无益。这就是人们生我气的地方。我告诉你真相是因为我足够爱你，如果有必要，我甚至想一巴掌把你扇醒了，最好不是用肢体语言，像维格斯沃斯那样给人一拳。我把这个特权留给家人。有些时候你必须直接面对悲伤才能掌控这种情绪，特别是如果你花了很多时间还没有摆脱它。第六是光明天使。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，这并不稀奇，因为撒旦自己也装作光的使者。我没有把所有经文都列出来，放了一些给你们参考。这不是一本书，是一本手册，你可以去研究它，具体的读，参考经文，逐字逐句的读，看看经文说了什么。不要只听信你认为经文可能会说的话，或者你听到的教导。第七，说谎之灵。列王记上22章22到23节，历代之下18章21到22节，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到11节，以弗所书4章25节都有提到。这个教导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圣经说在末期若是可能连选民也要迷惑了。我们看到那些被认为是选民的人被欺骗了。我可以给你举一些例子，我对他们所走的方向感到震惊，因为你绝对想不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与萨姆尔博士关系密切，是一帮他真正倾注了心血的人。然而就在他走后的几十年里，他们却做出奇怪的事。如果萨姆博士还在这里，他要么会把他们叫过来责备，要么他会去那里给他们一记耳光。他是个正直的人，通常会用他的话扇你耳光。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动手打过什么人，如果有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。第八，迷惑之灵。提摩太前书4章1节，但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期必有人离奇信仰，去注意迷惑人的灵和鬼的教训。迷惑人的灵试图将人引向歧途。我们已经谈到过，仇敌魔鬼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带着极大的愤怒想把局面搅浑。让我这样说吧，比起从前，过去有些东西虽然并不符合圣经，但是对人们有效，他们起了作用。但那些东西不会一直起作用，只有圣经才能起作用，对吗？现在我们还可以讨论很多这方面的问题，但我非常强调的一点是，我们正处在一个时间点上。我不能说有更多的恶魔被释放出来，因为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一点，但他们的活动在许多领域更加频繁，因为有更多人向魔鬼敞开大门，这让他们的行动更加容易。第九，污秽之灵。马可福音9章25节，启示录18章2节，污秽之灵和不洁之灵很相似，他们通常一起行动，它可以通过语言表现出来。人说有一些人像水手一样的骂骂咧咧，人们会因为身边的人而做一些事，当他们为了适应环境或只是因为身边的人而做这些事情时，他们的自控力和判断力会逐渐的降低。他们一旦开始做这些事，就会吸引恶魔进来，试图更多的去推动激活这些事情，让这些事看起来更多。然后你会看到一些人，他们好像在比赛谁骂得更多。电影中就有类似的情节，人们希望这是真实的，所以要像现实中那样骂人。老实说，我身边的人不会那样骂人，有些会，大多数是不会，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不是自己说话的方式。要意识到当一个人这样做会为自己招来真正的污灵。现在我在灵里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，想要告诉大家，基督徒们被迷惑的灵引诱，他们偏离了道路却不自知，因为他们受到迷惑，被引诱到了那个方向。他们会自以为是，他们在某些事情上甚至不能告诉你为什么，但就是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。他们会开始没有理由的挑剔别人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就是那个引诱的灵，通常这是八卦的尾声等等。 以弗所书提到许多类似的罪，作者说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嚷、毁谤同一切的恶毒都要从你们中间除掉，这些都是舌头的罪，叫神的圣灵忧愁。第十，遗迹之灵，民数记五章十四和是三十一节。我们这次的课程不会涉及太多关于巫术之类的事情，你看到上面所有这些灵体，人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吸引他们或者导致对抗，其中包括真正的巫师、真正的撒旦崇拜者，主要是女巫，他们会试图这样做，因为他们确实有某种程度的属灵权柄，他们把自己交给了魔鬼，所以他们对某些鬼魔有权柄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恶魔会听从他们的命令。然而他们不明白的是，总有一天这些恶魔会停止听从他们的命令，转而来攻击他们，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情。但在特定的时期，魔鬼会利用巫师，让巫师指挥特定的灵体，特别是对区域性的灵体。巫师或女巫，不管你怎么称呼他们，有男有女，他们会派特定的灵体去对付某些教会。几年前，大卫霍根第一次来到这里，他向同工们发表声明，大概的意思是说，听着，鬼魔要进城了，他要来这里，你们会经历试探，你最好把你生命当中不该有的东西都拿掉，确保自己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，清洁血液，圣别生活，魔鬼就要来了，任何可以动摇的东西都会被震动，他要试探你们每一个人。他还举了几个例子，同一年镇子另一头的伊夫希尔去世了，我还可以给你们举我们当地更多的例子，我们自己中间就有一个，有一段时间相当艰难，有一个人完全沦陷，就在大卫警告发出之后几个星期，他用教会的面包车，他带着他的女朋友去堕胎诊所堕胎，他们没有结婚，他们似乎有在谈婚论嫁，但只是停在口头上。我说没什么好商量的，你们必须做出决定。我之前就和他有过矛盾，每次有新的女孩进门，他就会跑过去去蹭，所以我不得不对他施加很大的压力，让他冷静下来。但大事还是发生了，还有很多事情，最后我不得不解雇他，把他赶出门。你怎么能用教会的面包车去堕胎诊所堕胎，不是说用别的车子就可以了？但我想说的是，这就是在伤口上撒盐一样，你伤害婴儿就已经是我的仇家了。我这么说，请你们祈祷我不要落在肉体里而留在灵里。但我们看到灵，敌人闯进来试图大肆破坏，而这个人是我们教会当中最薄弱的环节，成了一个破口。我们当然还从其他一些事情也看到了他的企图，关于这一点我怎么强调都不为过，敌人对这些东西的攻击多么真实。但同时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是，只要你是干净的，我们就对他有足够的权柄和能力，对吗？你必须保持圣洁，他在你身上一无可取，只要你有给他一个立足点，他就会在你的身上下功夫，步步为营，逐步扩大势力范围，很快你就会怀疑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，因为他会得寸进尺。遗迹的灵是巫师或女巫派出来的邪灵之一，他们被指派试图摧毁教会，他们试图让人嫉妒领导教会的人或事工或平台。受这些灵影响的人之前不会这样，但被击中之后就会开始产生嫉妒并开始增长。十一，以利亚的灵，列王记下二章十五节，这是一个不同的方面，但你经常听到，所以我们要讨论讨论。列王记下二章十五节说，在耶利哥的伸言者门徒，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，就说以利亚的灵停在以利沙身上了，他们就来迎接他，在他面前俯伏于地。现在我们必须在这里区分一下，某人的灵和在某人手下受训的人，以及所谓在同一个灵里行走的人。列王记下二章九节，以利亚对以利沙说，我被接去离开你以前， 该为你做什么，你只管求我。以利沙说，愿你的灵加倍的临到我。换句话说，我想成为你的两倍，这就是他想说的意思。我想成为两倍于你的先知。严格来说，神并没有将灵分成几等份，因为它是一个灵。但人们也许会说，接受了更多的神。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说，好吧，更多的神。实际上这不在于神，而在于我们。如果你想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更多神，那么你就必须把自己的生命更多的给神，对吗？你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一边过神以外的生活，一边期待神把更多的灵浇灌在你身上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他已经完成了他那部分，他把自己完全给了你，你允许他在你里面释放出多少就释放出多少。他期待我们所有的人都像耶稣一样将他完全释放出来。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他甚至说，我所做的事信入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做的事情比耶稣做的事情更大，我们的能力和权柄都是通过耶稣而来的。我们不是做比他做的更大的事，而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，所以我们应该比他做的更快更长久。当时他面对的敌人是全副武装全力以赴，即便如此，这也没有拖慢他的脚步。我真的希望耶稣至少活到七八十岁，120岁更好，这样我们就能在他的生平当中看到更多他处理事情的例子。他在世服侍的时间不到4年，为我们立下了榜样。但如果能看到他后来是如何处理其他事情的，那就更好了。他已经来了，并胜过了仇敌，现在我们必须执行他的胜利。问题是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他们能执行耶稣的胜利，但我们必须执行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必须在他的胜利当中前行。以利亚的灵，与其说是一种灵，不如说是一种精神。它不是一种单独的灵，如果是独立的灵，那就是神的灵。因为在旧约，神的灵是降临在人身上，在新约，神的灵乃是进到我们里面，然后从里面来到外面。在旧约，它可以停在人身上，它可以住在那里，但这与我们今天拥有圣灵的方式不同，可以说我们更具优势。以利亚的灵很有趣，有一首歌叫《这是以利亚的日子》，好歌，很好听。我们唱这首歌说要有以利亚的灵，但大多数人不知道以利亚是怎样的人。如果你去读他的故事，你可能不想要以利亚的灵，因为第一，他是最大胆的先知之一，甚至是最大胆的。如果你今天做他当日所做的事，你会被人否认为基督徒，显然是指他杀害巴利的先知之类的事情，那不是我们该干的事儿。当他与巴利的先知们决斗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他在一旁取笑他们，说风凉话等所作所为。想象一下，对比今天，如果你到耶和华见证会的国王大厅去说这番话，会发生什么？你去问你们的神在干什么，这就相当于当时的情况，也许不完全一样，但很相似。所以当我们谈到以利亚的灵的时候，我们说的是一种勇气。我们知道以利亚并不完美，圣经说他是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，前一分钟他还在杀巴利的先知，威胁耶洗别，下一分钟他就吓得逃跑奔命了。神问他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没让你到这里来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耶和华面前。让神一直在照顾他，这不是很有意义吗？即使他做错了那么多事，他向神哭诉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这是以利亚情节，不是以利亚的胆识。你知道我在为你发热心，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我真可怜。神说，你快闭嘴吧，你不知道的是，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，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。神不会容忍同情派对，他不擅长这个。 所以你要看以利亚是如何生活的，你可以看到他那种上下起伏的生活，你可以看到他的不同之处，你也可以看到他的大胆之处。令人惊奇的是，他比今天大多数基督徒走得更像耶稣，他走得更像神的儿子，他有能力，他知道自己有能力，并且挥洒自如。我们一直被教导，只有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能使用它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圣灵一直在运行，只是我们没有跟上而已。很多时候我们坐在那里等圣灵，圣灵却在等我们。我们必须意识到他时刻准备着行动，是我们没有准备好行动，是我们裹足不前，是我们不愿意迈出脚步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很少看到行奇迹的恩赐显出来，因为必须有人站出来创造奇迹，而大多数人都不敢这么做，尤其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充满诉讼的幸福时代。在过去，甚至像杰克徐和那些人一样，他们会因为执行属天意志而坐牢，罪名是无证行医。现在我们什么都不敢做，因为害怕可能会被起诉，警察会找上门来给我们带来坏名声。你知道他们会把我们的视频从油管上 删除掉，我们不想惹任何人生气，所以什么都不敢提。大多数人都会因为害怕自己的名声受损而什么都不做。我们必须回到我们侍奉神的理念上来，无论别人怎么想，我们都要说神所说的话。第十二，耶洗别的灵。再说一次，当我们谈到耶洗别之灵的时候，我们主要说的是那些具有耶洗别特征的人。有耶洗别之灵吗？严格来说，圣经中没有直接提到耶洗别之灵这个词，但是从旧约到启示录，人们都承认耶洗别的存在，它就在那里。换句话说，有一种耶洗别的精神，它具有耶洗别的特征，并给人们留下这些特征的印象。我们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讨论这些特征，因为这是如今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一种灵。现在人们对耶洗别的灵的不同方面有更多的了解，但很多时候他们也会把这些事情带入并且没有圣经支持的细节当中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，除非你得到特别许可，否则你不能随便与之正面交锋，你必须进入天堂的法庭等等才能。这些都是垃圾，你不必去天堂的法庭，你就坐在天堂里，你不需要去任何地方，所以无论如何你都可以下达命令，你都不必坐在椅子上。我可以站着发号施令，只要我说出来，神就会支持，都会完成。我不必去这去那，不必做这做那。天堂法庭是真的吗？是。有写在圣经上吗？没有。但大多数基督徒不是被圣灵引导，而是被卖书的引导。所以你只要去书店里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就差不多能知道会发生什么。我们得回到圣经，看圣经怎么说，不要试图从某一个方面来建立事工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实践那些教导，有时会起作用，只要你运用信心就会成功，对吗？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正确的，不见得它是圣经性的正确。耶稣的做法才是正确的，对吗？耶稣没有那么做，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，并按照他所说的方式去做事。我们要做的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的去做，你会发现这总是会把事情简化。人们往往喜欢复杂化，因为一个人把事情搞得越复杂，越能确保自己仍然被人需要。无论何时，耶稣的心都是让你从工作当中释放，而不是让你长期工作。阿门。我不想永远做一个换尿布的人，我想成为神军队的一员，奋勇向前，像耶稣一样行走、说话、行动，完成任务，推进天国的发展，把我们的脚踩在撒旦的脖子上，让他跪地求饶。但如果你打算把身体转过去换一辈子的尿布，那你就做不到这一点。哦，别担心，好吧，别关系。哦，这件事你还不够了解。哦，你还不能做到那一点，你不够属灵，你没有恩高，你没有恩赐，林林总总，不是吗？你是基督的共同继承人， 他有什么，你就同样有什么，共同拥有一切。我的工作是与你来分享我们都拥有的，不是告诉你你没有什么，而是分享你所拥有的，并尽我所能在圣灵的帮助下教导你们如何使用你们所拥有的。如果你们这样做，你们就会在一切事上展到他，就是元首基督里面。阿们，阿们。现在你会注意到这一点，耶西别的灵是一个假的女先知，她是一个假先知的灵，但她是一个假的女先知。很多时候人们说耶西别的灵是女性的专利，并不总是这样。我认识的男人中就有人受耶西别的灵影响，和我认识的女人一样多的。因为恶魔不在乎性别，只是在女人身上更容易得逞，因为女人懂得如何利用情感，而男人在这一方面一般略低一筹，对不对？得有人教他们如何使用情感，这就是差异所在。列王记上16:31-33，以色列王亚哈，他行在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罪中，还以为亲，又娶了西顿人的王厄巴利的女儿耶西别为妻，去侍奉敬拜巴利。现在请注意，只要他娶了侍奉其他神灵的妻子，他就会自动搞砸，明白吗？他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，在庙里为巴利立了坛，亚哈又造亚瑟拉的像，他所行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，比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更甚。这名声不错吧？列王记上18:3-4，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，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。耶西别剪除耶和华众伸言者的时候，就是众先知的时候，俄巴底将100个伸言者，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。你可以在列王记上18:21以及列王记下9当中找到相关内容。耶洗别的灵，假先知的灵，总是试图模仿，试图进来破坏教会。记住，这是假先知，假先知不会打着假先知的幌子进来，他们通常打着自己是神的先知的幌子进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周说过，先知的恩赐是新约和当今教会当中最被滥用的恩赐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准确的使用先知的恩赐，也没有对先知的恩赐进行规范。尽管圣经对先知的恩赐以及如何使用先知的恩赐做了规定，但教会并没有这样做。他们让任何人做任何事，任何人都可以预言任何事，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事，没有人会追究他们的责任。所以这就是先知事工，或者说先知方面被如此滥用的原因。任何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有来自主的话语，通常你会看到他们试图做的是把自己附在领袖的身上，他们会试图接近领袖，这样他们就得着了领袖的耳朵，可以在领袖耳边说悄悄话，让领袖按照他们的意愿向左向右转舵。他们通常会以先知先觉的姿态出现，说哦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尽管他们从未被证实过。在很多情况下，如果你仔细观察，就能证明他们所说的并不准确。一旦你揭露这一点，他们就会反咬你一口。耶洗别的灵擅长幕后操控，他们会在领袖的耳边窃窃私语，让领袖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耶洗别之灵会尽其所能附在牧师的妻子身上。我的意思是，几乎每一次如果不奏效，他就会采取下一个措施。他们之所以找牧师的妻子，是因为牧师的妻子掌握牧师的耳朵。你可以看到这东西如何布局的。这就是耶洗别的灵，是一种巫术的灵，是一种操纵的灵。你可以从耶洗别的生活当中看到耶洗别之灵的端倪。即使在亚哈的统治下，他也能够把王玩弄于手掌之中。就如但凡当地教会当中有一个强大的耶洗别，后面必定有一个软弱的亚哈，因为耶洗别的垂帘听政，亚哈就成了傀儡。但是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，同时又有耶洗别的灵进来，他们就会发生冲突，因为耶洗别的假先知总是试图战胜或打倒真正的先知， 并试图用耶和华如此说这一类的话施加控制。他们会用好话来搔人们的痒痒，然后抛出负面的东西，引导人走向坏的方向。我可以说的比这个更具体，但如果我说了，有些人就可能会受到伤害，所以我就矢口不说。这么说吧，上次我也提到过一点，如果这里的任何人或者当地会众当中的任何人，即使是在周日，如果你相信你有神的话要对会众当中的任何人说，你要先把话带给我，不要去找别人，要找这里的带头人，因为其他人无需对这里这些会众的灵魂负责，责任在我。我先要根据圣经判断你要说的是否合乎真理。我不管你要找的人在不在现场，他们可以在现场，但我们要记录下来，然后进行评判。这是按圣经的原则行事，你不这样做就已经违反了秩序。你说我没看见圣经这么说，第一，圣经有这么说，第二，这是这里的规矩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说你凭什么定下这些规矩？这主要得益于萨姆博士的教导，但也基于圣经。我们可以展示事情的过程，因为我们的首要目的、首要任务是保护羊群，对吗？而先知恩赐是误导整个会众进入歧途最容易的途径之一。新约中的耶洗别，启示录二章18-29节，18节起，你要写信给在推亚推拉的召会的使者说，那眼目如火焰、脚下明亮之铜的神之子这样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、爱、信、服侍、忍耐，也知道你末后所行的比起初的更多。注意，他两次提到了行为，以上这些你们都做得很好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女生言者，就是女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奴仆，引诱他们行淫乱并思祭偶像之物。注意，神没有称她为女先知，也没有说是别人称她为女先知，而是她自己称自己为女先知。萨默博士曾经对此有所经历，那时他还是个年轻人，20岁出头。有一天在阿肯色州密西西比一家教堂做礼拜，有一个女人走了进来说，主把我带到这里，我有话要对这个教会说。接着就是一通演讲。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，萨摩是一个年轻人，面对一个自称是女先知的妇人，貌似很属灵，口里说着一些所谓先知性的言语。萨摩博士听着他的话，然后指着他说，你是个假先知，你是个骗子。他接着说了一些关于这个女的事情，他说，你在本县和一个男人未婚同居，你今晚要他跟你一起来教堂，你说自己会在教堂里表演一个女预言家，你会促使会众给你们捐钱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去城里过大鱼大肉的生活。这是几种恩赐的交叉运作，有辨别诸灵的恩赐，有说知识言语的恩赐，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以及背后的意图等等。这个女人听到之后转过身立刻往外跑，萨摩博士对着她的背影大声喊着说，你要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，今晚你就会死。女人跑出去对男人说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。他们在路上开车出去4/3英里之后发生了车祸，两个人都死了。这里有预言的恩赐和智慧言语的恩赐以及一起运作。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想说，你也许可以在教堂里玩，人们来这里，你可以表演一个漂亮的圣经布道，让每个人都感觉良好。有人能做到，但我做不到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要告诉你，我就是为这个时代而生的，你也是为这个时代而生的。不同的是，我已经接受了，你也要接受。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在基督身体中的地位，接受了神赋予我的角色，战士的角色。出埃及记15:3说，耶和华是战士，他的名是耶和华。接着在26节告诉我们关于耶和华是战士一些细节，他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侧耳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。 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。现在你必须决定成为一名勇士。约定俗成的教会已经行不通了，也不会再行得通了，因此我们必须决定要与神同行。我们想和神一起走多远？我们想把自己的多少奉献给神，让他通过我们做工呢？要做到这一点，就意味着你必须在灵性上有所发展，愿意成为神的传声筒，说这是真道，我要行在其中，而不是突然感叹说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好了。这不是神呼召我们的目的，他呼召我们作为神话语的出口，为神说话，说神的话，将神的话说到人里面去。正如我之前提到的，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，有些人说你以为你掌握了所有的真理，如果不是，请展示经文为证。如果一个传道人讲道，他相信他是在说真理，他相信他说的是正确的，不是吗？你永远不会看到一个传道人说哦，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但我希望这是对的。他们应该如此诚实，好吧，挺直接了当。事实是你必须知道你所说的是正确的。当你知道你在说的是真理，你会让宗教人士和那些被恶魔唆使的人，或者你像称之为受魔鬼影响的人生气，因为你不容易被操纵，因为你知道你要去哪里，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，你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你知道需要如何完成它，你愿意这样做。他们不喜欢这样，他们想让软弱的人站在讲台上，这样那些假先知、假师傅、假教师等这些东西就能进来操纵会众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让很多不同的人来这里传道。我们有当地的人，我们有身体里的肢体在传道，我们没有很多人来，因为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。有些人我知道我对他们有足够的了解，但大多数情况下我对来这里的人负责，我非常认真地对待他。如果我们犯了错误，我们会尽快改正。启示录2:21，我曾给他时间让他悔改，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。请注意神的仁慈，尽管耶洗别做了这些事，但是神说我给了他悔改的空间，悔改的时间。神说你们容让他犯罪，我现在给他悔改机会。看哪，我要叫他卧病在床，原文是把他丢上床，有些翻译说是扔到病床上，希腊语里面根本没有这个说法，这种翻译不准确。实际上神不是要把他扔到病床上，是把他扔到床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做什么？他让他的同工们通奸。你喜欢床上之事，对吗？那就让你尝个够。在译者在这里感叹，就像他对在旷野哭着喊着要吃肉的以色列人所做的一样。你知道有的父母如何对付他们抽烟的孩子吗？他们让他们一次抽一整包，抽到脸都变绿，抽到他们再也不想抽了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神就是这么做的。你想淫乱，你喜欢通奸是吗？他说我将把你交给你的不解，我会把你交给你想要的东西。神不能阻止你犯罪，但能确保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，甚至超过你所求所想。这就是丢在床上的意思。他让他的同工们私通，所以神把他扔到私通的床上。那些与他行淫的人，若不为他所行的悔改，我也要叫他们受大患难。换句话说，我要把他扔到床上，让他用个够，然后每个和他一起跳上床的人都会有大灾难，一起承受后果，除非他们悔改，否则我又要用死亡击杀他的儿女，又叫教会都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，我且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。很直接，不是吗？人们说神不会这么做，不会用死亡杀死他的孩子。神没有说他不会那么做，他只是说他不会对与他立约的人那么做，他没有对以色列儿童那么做，但是他对埃及人这么做了，不是吗？但以色列子民并没有遭受与埃及人同样的后果，尽管他们当时就在场。神甚至可以使他的子民与正在流行的瘟疫绝缘， 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们认为神是一个年迈的老好人，像个慈爱的曾祖父，只是坐在那里，你好我好，让我们和睦相处。那不是天地之神，他是上帝。忘记了这一点的人就会被提醒，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。有一种态度叫做敬畏耶和华，这不意味着每次他一举手我们就害怕他会打我们，这意味着我们认识神是神，而我不是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万全之策就是按照他说的去做，而不是相信谎言等其他的东西。你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方式生活，没有问题，这是来自地狱的谎言。整个研讨会我都在说这句话，也许我的余生都会继续说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一条活路，就是耶稣，就是耶稣的生活方式。24节，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，就是一切不持守那教训，不明白他们所谓撒旦深奥之事的人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，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，只等到我来。得胜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栅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，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。那灵像众召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暂时休息一下再回来，阿们。